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18年2月1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朝鲜体育代表团抵达韩国准备冬奥会比赛，美韩演练清除朝鲜化核化学武器规模比以往缩小，台湾破获第三起与朝鲜进行非法物资交易案件，日本商家无印良品目录册导致日中因钓鱼岛问题再次交锋，中国作家王立雄向纽时表示集权体制个别环节有可能导致整体崩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被内蒙古自治区推举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突出低端人口与迁徙的主题，法国教育界及学生父母上街抗议政府取消全国统考和高中改革，沙特和阿联酋代表前往也门调停亚丁停火，土耳其外长指责巴黎无权教训安克拉。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体育代表团定于今天下午抵达韩国，开始准备冬奥会的比赛，这是几个月来平壤频发导弹导致半岛情势恶化后，朝鲜与韩国互相接近的第一步。据韩联社消息，这个朝鲜代表团由朝鲜副部级官员、体育省的副官袁吉宇带队，定于今天下午5点45分抵达韩国的襄阳国际机场，为参加冬奥会备赛。据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介绍，朝鲜体育代表团一行有32人，其中有10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和18名随团人员。在朝鲜体育代表团抵达韩国之前，韩国的滑雪运动员在朝鲜的马西岭滑雪场与朝鲜运动员一同进行了联合训练，这个联合训练在今天上午结束。有关的情况请听林兰稍后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此外，美国与韩国在平昌冬奥会之前缩小了清除朝鲜化学武器的演练规模，韩联社说美韩之所以缩小演练规模是考虑到韩朝借平昌冬奥会打造对话的氛围。台湾破获第三起与朝鲜进行非法物资交易案件，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推文对中国船只在东海卖石油给北韩形容是逮个正着以及非常失望之后，一海之隔的台湾暗自提高了警觉并展开调查，结果陆续有斩获。今天司法机关再度宣布又抓到一件，庄姓业者已经被限制出境出海，这是美国老大哥发话之后台湾破获的第三件跟北韩进行物资交易的案件。调查单位查出，庄姓男子利用人头在马绍尔群岛设立一家纸上公司，他是实职的负责人。去年十月间，他取得金穗轮的所有权，从台湾的台中港再运7000吨的柴油到东海的公海上贩卖给北韩。官员透露，船只进出港都要签证，必须写明目的地，但是业者伪造文书，在出口报单上填写要前往香港，实际上却前往东海贩油。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庄姓男子犯嫌重大，欲令2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事实上，特朗普批评中国偷卖石油给北韩之后，台湾立刻大动作清查，很快查到男子陈世宪安排两艘货船比利恩18号跟香港籍的邮轮方向永嘉号参与贩卖石油给北韩的行动，逮捕讯问之后目前以150万元交保。台湾也刚刚破获男子江恒去年七八月间向北韩订购无烟煤运往越南贩售的事件，也违反联合国的禁令。中国官方日前曾表示，并没有中国船只违反联合国的制裁禁令卖油到北韩。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商家无印良品的目录册导致日中因钓鱼岛问题再次交锋，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于日本时间1月31日在记者会上透露，关于日本良品计划公司运营的无印良品重庆门店分发的目录册，因附带的地图中没有绘制钓鱼岛等，而被中国有关部门责令销毁一事，政府已向中方表示关切，称无法接受。据悉，日方30日晚通过东京与北京两方面的外交渠道向中方进行了交涉。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还就钓鱼岛表示，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这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已经确认的问题，现在也在日本的实际管理之下，因此有关尖阁诸岛不存在应该解决的领土问题，完全无法接受中方基于单方面主张的措施。中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在1月29日针对日本良品计划公司运营的无印良品重庆门店分发的2017年秋季家具目录册中插附的地图中汇漏了中国主张拥有主权的钓鱼岛及海南省用与中国大陆不同的颜色表示等，以违反地图管理条例为由，责令其销毁并杜绝此类问题再发。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作家王立雄接受《纽时》专访时指出，集权体制内部的个别环节有可能导致整体崩塌。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1月3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对中国作家王立雄的专访，文章写道，在一个依靠天网等高科技手段建立起严密监控系统的国家，革命是否还有可能呢？中国作家王立雄试图用新作《大典》来回答这个问题。小说的背景与当下中国非常相似，整个国家利用鞋子里的跟踪系统对所有的人进行了监控。然而，一个想自保的官僚，一个有野心的商人，一个边疆小警察，一个政治上白痴的技术人员，便让这样一个严密的科技集权体制土崩瓦解。文章引述王立雄的话说，人们通常会认为当下由科技支撑的集权统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异己都没有生长空间。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集权统治便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从此只能按照集权的逻辑发展呢？我认为不会的。有时集权体制内一个很个别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塌。王立雄指出，看这几年中国的政坛，从周永康到令计划，从郭伯雄到孙政才，一个集权体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这么多的内部斗争，那些看似偶然的事实际上也是必然。文章写道，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小说家，王立雄一直将自己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思考写进小说中。1991年，他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26年后，他从当下中国现实出发，再次用小说勾勒出自己对当下中国政治的新思考。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突出低端人口与迁徙的主题，请听记者安东尼发自电影节的报道。
第24届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向中国导演王小帅致敬，在1月31号到2月6号期间放映王小帅的12部作品。低端人口与迁徙，这是1月31号放映的几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的主题。这几部电影分别是冬春的日子、17岁的单车、二弟、我11。在主题处理上，王小帅虽然没有用低端人口这个词，但是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地区移民， 无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21世纪，影片讲述的都是在政治上没有参与权，或是在世界性的和地区性的财富分配中没有在经济上享受到美好生活的人。中国电影导演用艺术家的敏感，在大规模经济或政治迁徙中把个案提炼出来，让观众对决策、对政治理想、对人生的周期、对个人的追求之间的关系，从微观的个案故事的层面有了更丰富的参照，从而体会复杂思考的乐趣。这是艺术对财富分配越来越失衡、低端人口越来越多的当代社会的贡献。以上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安东尼发自沃苏勒的报道。
法国教育界及学生父母今天上街示威抗议政府取消全国统考和高中的改革，请听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今天2月1日在巴黎的这项大学及高中范围的示威团体大游行将于下午14点在 GCU 大学门口前面集合，然后出发到索邦大学。在波尔多、里尔及斯特拉斯堡同样也有示威游行，其他示威活动在各大城市举行。这是 FSU 工会总书记克里斯多夫指出的。法国第一大的大学生工会 FAGE 及大学行政教育人员工会 CFDT 未加入呼吁这项大动员，只是呼吁罢工，但要求每年给大学及研究所150万欧元的经费。今天举行的示威方指出，他们认为等候进入大学会让许多的年轻人被阻挡在他们所选择的科系及大门之外，要求他们留级学习，而他们却还未被承认并筹划进入科系，而且这会打击候选学生的信心，特别是那些成绩最差的、学习最有困难的学生。在许多的案例中，这种强调入学能力及网上填写志愿的重复，都会让这种几乎完全开放的教育体系转变成选择性学生的体系。有关工会拒绝反对政府所提出的这项高考改革的内容是，未来将在各学区举行当地的考试，其中包括5种科目的最终测验，并恢复采纳参考高中生在学校的平常考试成绩。
以上是珍妮特的报道。沙特和阿联酋代表前往也门调停停火，请听林兰的介绍。
法新社2月1日发自亚丁的报道援引阿联酋通讯社 WAM 消息说，这个军事代表团周四考察了亚丁各区，会见了有关各方。一名阿联酋官员表示，代表团向各方强调必须尊重停火，并重新聚焦防御胡塞反叛武装的前线情况。南方港口城市亚丁是也门第二大城市，在胡塞武装2014年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之后，亚丁成为也门哈迪政府的临时首都。自上周日起，也门南方分离武装与清政府军在亚丁发生激战，分裂武装逐步占得上风，攻占了政府办公建筑和多处的军事设施，推进到总统府的门前。也门总统哈迪目前在沙特，总理达格尔及部分内阁成员在总统府内。据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共有38人在冲突中死亡，222人受伤。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南方分离势力曾一度与也门政府军联手抵抗胡塞武装在也门南部的进攻，但是双方此后发生矛盾。前亚丁省省长祖贝迪指责哈迪政府腐败，要求总理辞职，在去年4月份被哈迪解职。之后他联合部分南方部落对抗哈迪政府，并推动南方独立。亚丁局势告急之后，也门政府已请求沙特主导的反胡塞武装联盟介入，但是联盟内部似乎也在亚丁的战斗中呈现分裂。沙特支持也门政府，而阿联酋则协助南方分裂势力。在目前参加占领亚丁的武装中，就有阿联酋训练的名为安全线的武装。阿联酋通讯社报道称，周四联盟代表团对亚丁的访问是在支持也门合法政府稳定亚丁局势的框架下举行的。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距离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幕还有八天的时间，冰上和雪上项目两大奥运村周四正式开村。朝鲜的国旗当天也在运动员村及朝鲜选手参赛的场馆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一个由朝鲜体育副相率领的朝鲜冬奥会体育代表团周四飞抵韩国备赛，在朝鲜不断核试爆和导弹试射引发半岛紧张空前升级数月之后，22名朝鲜运动员将在9日召开的韩国平昌和平奥运会上参赛。这是朝鲜国旗在时隔四年之后在韩国国际体育赛事上再度升起。按照奥运会的惯例，参赛国家的国旗是在运动员村开村的前一天由礼宾举行仪式升起。但是根据韩国和朝鲜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议，技术上两国仍然处于战争状况。按照韩国立法，禁止对朝鲜做任何形式的宣传，包括升起朝鲜国旗。为此，韩国司法特别批准，但区别于其他国家在周三升起。朝鲜的国旗在周四开村的当天由普通市民参与升起，以避免引发违反韩国国家安全法的争议。与此同时，朝鲜冬奥会代表团周四乘坐一架韩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朝鲜直飞韩国，而该航班在国际制裁朝鲜空中禁航的限制下也因提前获得了特别的准可。朝鲜代表团一行共32人，由朝鲜体育省副相袁吉友率领，包括了10名选手、3名教练员、18名随团工作人员。选手中包括有越野滑雪3人、高山滑雪项目3人、速滑2人和一对花样滑冰的选手。奥运会举办地平昌是韩国一个并不著名的小城，但就是在这里将促成朝韩两个对手国的和解。朝鲜在2017年举行一系列导弹试射和试爆活动，使得半岛紧张局势达到了顶峰，而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之间口头的威胁也不断的升级。几个月来，平壤一直回避首尔方面提出的和平呼吁，包括放弃在冬奥会比赛报名期限前报名。然而在2018年新年伊始，金正恩突然表示愿意参加平昌冬奥会，由此开启了此后一系列的和缓活动。双方在板门店首次举行了会谈，平壤方面同意派出包括运动员、啦啦队、艺术家以及行政人员参加此次冬奥，并与韩国联合组建女子冰球队参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韩国人都支持朝鲜参加此次奥运，一些反对者就批评如此做法剥夺了韩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批评文在寅政府对平壤做出过多的让步。据报道，朝鲜将在冬奥会开幕的前夕举行庆祝建军纪念的大型阅兵式，而在几天前，朝鲜也单方面取消了原定在金刚山度假区朝韩联合举行的文化活动，检视了两朝近期解冻的脆弱性。韩国媒体《先驱报》就在周四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平壤方面必须停止其不可预知的行为，并诚意履行承诺。社论说，我们感觉有韩国并不敢惹怒朝鲜的印象。此外，也有分析质疑，这种和解是否能够在奥运会之后保持下去。此前，首尔和华盛顿方面已经表示同意推迟双方联合军演年度演习到三月份的奥运残奥会之后再举行。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将如何演变，值得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梵蒂冈再度表示有意愿同北京达成协议，这是周四天主教宗教版文章的标题。文章报道指出，尽管香港前主教陈日军反对梵蒂冈接受北京的条件，承认北京任命的主教，梵蒂冈国务秘书彼得罗巴洛林主教近日在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依然强调与北京达成协议的重要性。彼得罗巴洛林主教是教廷内部推动与北京建交的主要代表。香港前主教陈日军曾经表示，巴洛林主教的愿望过于乐观，认为教皇方济各本人与他周边人员的观点不尽相同。陈日军之所以做出上述表示，是因为教皇方济各曾经呼吁他周边的合作者们不要制造又一起蒙在底事件。教皇所指的是匈牙利主教约瑟夫蒙在底1948年为了逃避匈牙利共产政权的迫害而逃往美国驻匈牙利使馆寻求庇护。陈日军根据教皇的上述言论推定教廷内部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存在分歧。梵蒂冈媒体负责人周二也发表公告，强调教廷内部并不存在分歧，教皇与他的合作者们时刻进行交流，对梵蒂冈与中国之间的谈判进展十分了解。巴洛林主教在周三的访谈中强调，教廷的目的是要达成教会内部的统一，期待有一天中国教会不再被分裂为官方教会与地下教会。不过他同时也表示，罗马教廷并没有忘记在有无数名被中国当局残酷迫害的教徒。周四各报刊登了多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足以解放报关注北京与台北之间的 M503 航线风波，这篇报道文章的标题是北京与台北之间的外交风波。文章指出，今年1月4号北京在没有与台北协商的前提下决定同时启动在海峡两岸之间的四条航线，引发台北当局的严重担忧。台湾驻法国代表张敏忠先生认为此举引发台湾安全担忧，并且指出北京的行为违背了双方在2015年3月签署的协议，因为当初的协议规定禁止航班从台湾南部飞向北部，在启动新航线之前必须经过双方的协商，而且协议还规定禁止具有军事性质的航行。而中国国台办则回应说，他们在事先已经通知了台北，而且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台北的首肯。国台办还强调说，新航线已经获得了国际民航组织的批准。在北京启用503航线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召开安全大会，呼吁警惕北京的军事扩张。解放报评论说，自从蔡英文当选之后，台北毫不掩饰地表示期待保持台湾的主权独立，而北京则期待将台湾纳入其主权。然而台北方面观察到，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大陆之后，一国两制体制并未使香港从中获益。财经报纸《回声报》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对人称是中国网络购物第一村的浙江北山村的实地报道。这一人口2300人、离上海400公里的小村，从十多年前开始从事网上销售。一位对计算机一窍不通的农民，首先开始投资在网上销售周边工厂生产的产品。今天他的公司的年营业额已经超过700万欧元。北村是中国无数个网络购物村之一，目前他们已经发展成为国际网络购物村。这些村庄的总数已经从2016年的1300个上升至目前的2100多个。所谓网络购物村也被称为是淘宝村，按照阿里巴巴的定义，指的是村中至少有10%的农民从事网络业务，至少设有100多家网络商店。网络购物为中国农民提供了新的致富途径。在北村，阿里巴巴总裁马云被当作神一样看待，当地农民兴奋地向记者介绍淘宝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文章指出，在农村人口占将近一半的中国，网上购物前景远大。不过中国的西北部落后地区不仅电信设备落后，而且当地缺乏消费者所需要的物资，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还必须形成 找别的支付途径。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费加罗报警惕地指出，在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又回来了，指出阿富汗近期发生的系列恐怖攻击事件，使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政策面临严峻考验。解放报聚焦法国的一起社会新闻，法国法庭正在开庭审理一起凶杀案，而杀死其妻子的被告受到媒体以及社交网络的口诛笔伐。解放报呼吁警惕，指出舆论不应该对司法造成压力。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聚焦伊拉克库尔德人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亦因为李振成或李春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日前从香港搭机入境美国时，在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被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件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严玲如的分析说，53岁的李春兴，又名李振成，为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被捕之前定居香港。法院记录显示，他在1994年加入中情局担任特工，并拥有绝对机密等级的安全通关证。在中情局任职期间，李春兴曾多次签署保密协议。消息人士指出，调查人员怀疑李春兴私下传递情报给中国，导致共有大约20名美国情报人员因此殉职或入狱。这是数十年来美国情报界最严重的一次机密外泄事件。《纽约时报》则指出，调查人员怀疑李春兴协助中国瓦解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中情局，是因在中国的网民陆续身亡或落网后，在2012年间展开调查。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对他的主要指控是联邦调查局2012年在他的旅行包里发现了两个小本子，上面记有中情局秘密人员的真实姓名和电话，与线人见面时的行动笔记，以及秘密活动设施地点。这当中有一个巨大疑团，前中情局人员为何这么笨，把自己的叛国证据簿就这么放在行李包里拎来拎去。在中情局的大陆线人网络遭破坏后，他竟然毫无自己可能被怀疑的警觉，不知道毁掉罪证。如果他真的被北京方面收买了，那不是后者的错，而是中情局用的人智商情商都太低了。不停有中国渗透者和中国间谍被拉到美国媒体上游街，再加上对中国公司和机构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大量报道，我们无法想象这一切对在美华人的生活环境将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对中资企业在美运营又将造成多么大的干扰。香港明报的社论说，早在20世纪初，香港已是英国远东情报中心，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更成为西方收集情报重要据点。英方曾在小西湾等地设置监听站，内地情报人员以活药相将，令香港与柏林和伊斯坦布尔并列为冷战三大特务中心。谍报工作当然是秘密进行，不过偶尔曝光的一些新闻故事却说明，香港回归后形形色色谍报活动依旧活药。例如2014年，内地一名男子因为泄露军事机密众筹10年，有关军情资料便是经由一名在港中间人交到外国特工手上。纽约时报一提到李振成曾以美国外交人员身份从事间谍活动，对美国来说，李振成的华裔背景对于在华人世界招募和管理线人帮助甚大。当然中方也可能看中了李振成的中情局背景，暗中策反。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李振成最终被定为叛谍，如果事件属实，也说明中国情治部门功力不俗。随着中国实力增强，中国情治系统也开始财大气粗，出手之大方远超 CIA， 动辄上百万美元，有钱能让鬼推磨。当中国开出大价码之后， CIA 难免出现叛谍。从香港角度看，这宗谍案颇有看头， 部分港人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加入 CIA， 说明美国情治系统利用他们进出中国极为方便的港人身份，对华开展情报渗透策反工作。事实上，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成为各方情治部门重点关注的目标，而香港作为这些情治部门进出中国的桥头堡，其间谍之都的地位无可替代。香港作为自由港进出极为方便，其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利于情治部门洗钱，再加上香港至今无国家安全立法，也没有专业反间谍机构，各国情治部门在港如鱼于得水。一些港人拥有多国护照，身在汉营心在朝，很容易成为各国情治部门吸纳的对象，进而向中国渗透，但最后难免沦为秘密战争的棋子，身败名裂。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接下来请听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体育代表团抵达韩国准备冬奥会比赛，美韩展开清除朝鲜化武的演习，规模比以往缩小。台湾破获第三起与朝鲜进行非法物资交易案件，日本商家无印良品目录册导致日中因钓鱼岛问题再次交锋。中国作家王立雄向纽斯表示，集权体制个别环节有可能导致整体崩塌。北京谴责德国要求立即释放律师余文生是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被内蒙古自治区推举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突出低端人口与迁徙主题。法国教育界及学生父母上街抗议政府改革高中全国通考。沙特和阿联酋代表前往也门调停亚丁停火。土耳其外长指责巴黎无权教训安卡拉。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英国首相特蕾莎梅1月31日抵达中国访问，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晤之后，次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特蕾莎梅此行正值其英国脱欧谈判策略在国内政坛备受诟病之际，他希望此次北京之行能够进一步深化自2015年习近平访英时进入黄金时代的中英关系，为英国脱欧后的对外关系开拓空间。那么自2015年起至今，中英贸易关系是否有长足的进展呢？在欧洲联盟28国艰难推动与中国平等对话，推动双边贸易往来确实遵守互利互惠原则的背景下，脱离欧洲后的英国单枪匹马能否与中国平等谈判？北京希望欧洲政府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特蕾莎梅政府在此问题上立场如何？我们邀请英国布鲁奈尔大学教授刘韶佳先生谈谈他的看法。他首先表示，自2015年以来，中英经贸往来确实有很大的增长，
增长比以前的确是增长了相当大的数字，但是主要还是在中国到英国的投资方面有很大的上升。尽管现在中国政府对对外投资有严格的控制，但是呢，在英国中资的这个投机啊，有很大的上升，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国的核电站，英国的政府呢也接受了，现在呢也正在进行投资啊，进行各种准备，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施工阶段了。所以这是一个双边关系啊，贸易经贸关系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象征。
英国和中国谋求进一步发展关系呢，也是在英国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脱离欧洲之后，对双边的经贸关系发展会不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还是说不会有大的影响？
应该说英国脱欧对中英贸易关系会有更多的正面作用，因为双方都需要各自的帮助。比如我们说在脱欧以后，英国更加需要中国的贸易方面的优惠政策，更加开放性，同时呢，也更需要中国的对英国的投资，中国方面呢，也更需要英国的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呢，中资的投资啊，来英国能够被所被接受，同时呢，中国到英国的这个所有的产品呢，也更能开放和接受。那么，所以应该说呢，双方都各自有各自的需求。那么，在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呢，对中方的依赖呢，比在脱欧前应该更加高。 那么同时呢，中国也更需要呢英国呢在全世界呢为它做这种品牌的效应，也就是说把中国的高铁啊，中国的一些高技术的产品输到英国，让英国呢给全世界起到一个示范效应，从而增加了中国对全世界的出口和品牌的影响。
但是近一段时期呢，欧盟呢加强了对中国的，比方说来自中国投资的加强了控制，对于中国的贸易呢也有一定的不满，中欧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呢始终也没有签署下来。欧盟在和中国谈判的过程中呢，觉得双方的力量对比呢有些不平衡。那英国脱离欧洲之后，他在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中，他可以有一个平等的这么样一个地位吗？他可以有更好的谈判的。
其实没有什么贸易谈判，中国和英国的贸易结构是个互补结构。所谓互补结构，就是英国的参常是出口这个服务业，也就是说，比如我们说金融保险，还有其他的教育业。中国呢，它的制造业，那么中国的制造业，英国很多是基本不是空白的。那么英国不从中国进口，也要从别的国家进口。那么如果有谈判呢，就希望中国对英国的贸易服务更加开放，让英国的保险金融啊能够更加的顺畅的进入中国的市场。那么中国也的确需要英国的金融和贸易。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英国需要中国的更多的全方位的投资，包括制造业投资，包括金融保险银行方面的投资。所以这点来讲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我觉得互补大于这个竞争，所以没有什么大家相互作战，你给我一张牌我给你一张牌这种所谓的讨价还价式的讨还这种政策。但相反呢，欧盟可能会有，因为欧盟有很多一些制造业，开放市场来讲呢，肯定对也要求对方呢相对来讲开放这个市场。但现在目前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或者企业的竞争力太高，那么效率也太高，所以呢，欧盟相比呢，欧盟的很多一些企业跟中国的企业相比呢，不是一个档次，所以这造成了这个大企业就竞争的不平衡，总是一边倒倾向于中资企业。现在欧盟要跟中国谈的呢，就是如何呢适度的保护市场。
中国呢还希望欧洲国家呢能够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英国特蕾莎梅政府在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方案上持怎么样的态度？
其实来讲，一带一路的话，大家就想开了，无非就中国一个呢是出口技术、出口管理。尤其是对大型基建工程、大型基建工程的管理，还有一个呢就是出口资金。所以“一带一路”本身来讲呢，就是中国到外面去撒钱。比如我们说斯里兰卡的高速公路是中国全资建立的，不但是全资，而且是全方位的技术，不但是全方位的技术，而且呢还输出工人，从总工程师到施工的这个班的班长都是中国人。那么这种出口其实呢对一带一路的国家，尤其是不发达的一带一路的国家来讲是非常受益的。所以其实来讲呢，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并不只这个求助于西方国家很多的东西，但是只求西方国家不要反对。
对，但是英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是不是可以配合中国的这一带一路？
我觉得一带一路的话对英国政府来讲更或者对英国的本身的经济利益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相反，如果他跟中国政府合作的话，比如我们说我们或者说中国的政府去承包一个大型的项目或者出口一个大型项目，那么中国政府出资70%，英国政府出资30%，那这样是蛮好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非常感激英国政府加入亚投行，而且作为一个发起国之一，通过亚投行呢贡献自己的资金，那么通过亚投行呢把资金投到一带一路的国家里边去。那么这个就是中国政府所要的，也是中国政府非常高兴看到的，这个英国能够对一带一路所做的贡献。
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由瑞迪主持，感谢收听，下次再会，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智宁特编播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台海两岸的上海市与台北市有相当历史的双城论坛，去年在上海举行，今年将在台北登场。那么今年又刚好碰到台湾的九合一地方县市长的选举，外传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为着避免陷入两岸的议题，引起柯文哲与绿营关系的紧张。那么据悉，双城论坛打算就上海与台北以副市长的层级来举办论坛。 谈。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东豪您好。
嘉宾好，大家好。
东豪，这是否就是说这个双城论坛要降级举行了？
是的，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是，因为双城论坛今年的主办方是台北市，台北市政府呢，目前考量到今年底它有一个市长选举，所以可能会把层级由市长往下下降到副市长层级。那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会出席开幕式跟闭幕式，做个致辞之后。那中间的论坛的主要的负责人由他的副市长邓家基负责，但如果看去年的话，去年是由上海方做主办，当时柯文哲到上海的时候呢，是见到了上海市市长应友，最特别的是说还有一个会外会，就是柯文哲跟中共国务院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有一个短暂的闭门会议，所以从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柯文哲算是非国民党籍里面跟中共这个政部级官员见面层次最高的的一个人，那这个有他是特殊的政治意义。那今年呢，柯文哲为了怕影响到选举，因为他最近跟执政的民进党闹得非常僵，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好，很多政治人物还有他们支持者，今年打算不投票支持柯文哲。所以柯文哲大概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顾虑啊，他需要民进党一个程度的支持，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双城论坛今年降低到副市长层级来举办的这个提议。他怕过度刺激到民进党的支持者。
那要继续参选2018年台北市长的柯文哲，他与民进党的礼让与否的关系很重要，还有他与中国大陆的互动之间，那这样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冲突之处吗？
这里面有产生很严重的冲突哈。那民进党其实多数的支持者来讲是拒绝中国大陆的统治。在台湾来讲，国民党喜欢讲的九二共识，看在民进党眼里基本上是一个主张统一的主张啊，是主张统一的。民进党是想搞台独的，只是这个阶段他不能直接做这件事情啊。那柯文哲的态度呢，刚好非常暧昧，甚至他们认为说柯文哲其实向中方靠拢。获得中方支持。所以柯文哲跟民进党就产生了非常多的矛盾跟冲突。柯文哲会当选台北市市长，当年在2014年的时候，他击败了前国民党党主席连战的儿子的长子连胜文。当时是中间选民，然后年轻的选民，还有民进党的传统支持者共同把柯文哲送上台北市市长。那柯文哲目前的态度呢，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所谓的台独或者是深绿的选票，他是不要了。他是希望吸引比较年轻的或者浅绿浅蓝的这种选票。所以这几年柯文哲一直在标举一件事情，就是他跟民进党有很多冲突或批评哈。他其实都在向台北市民讲一句话，其实他也在跟中方讲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民进党。他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民进党。所以也看得出来，他在去年双城论坛之后可以跟张志军见面，你看得出来中方对柯文哲是有特殊的礼遇的。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就让民进党的人对柯文哲的意见更多。像这一阶段到目前为止，很多民进党的人要么希望民进党单独提候选人，或者他们会在年底投票的时候决定就不出来投票。这种不出来投票的气氛，甚至威胁民进党自己的候选人议员候选人说，你们民进党如果不提人，我连你们议员的票都不投。所以这个对民进党现在也很困扰。那柯文哲又常常喜欢爱讲话批评民进党的中央执政，所以双方的关系最近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的紧张。
对啊，他是呛小英说，那你的台湾理论是
什
么？台湾价值是什么？蔡英文的台湾价值，他们两个对上了。
是，所以看得出来，柯文哲因为他的嘴巴比头脑反应还快，那所以他也让他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了。所以大概未来的两个月哈，甚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是决定柯文哲跟民进党关系的关键时刻。那如果今年双城论坛上柯文哲如果再讲错话，或者又做了一些刺激民进党事情，恐怕双方就一定会分手。 那如果民进党自己提的台北市市长候选人，一般来讲会对在野的国民党，国民党目前是台湾的最大在野党，会对国民党最有利。所以柯文哲怎么处理跟民进党的关系，对台湾的政治板块来讲会是一次大的影响。所以柯文哲他们目前为止跟上海市的磋商里面大概确立了几项原则。第一个就是双城论坛要在上半年举行，时间大概落在今年的4月到6月之间，有可能是在5月左右。那第二个呢，层级拉低一点，所以由副市长层级。那第三个，谈论的议题，论坛的议题呢，以纯粹市政交流为主，也就是说纯粹是比较技术面的东西，不去碰触到太敏感的两岸关系的部分，或者不把这个层级拉太高。那这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为了避免他跟民进党之间再继续产生矛盾跟冲突。其实更直接讲了，他可能希望说，就算民进党的人不支持他，但是他还是可以在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获得一部分的选票。这个才是最实际的考量。
那你刚刚讲的那个三个条件，那也得中共那边跟那个柯文哲配合啊。
看起来是会配合。因为中方已经由他的新的统战部主任来谈过了哈。那目前确定中方应该是由他的副市长哈。而且他们新的这个上海市统战部主任哈，他的身份其实也很特别。
谁呀？
因为他是习近平这个习家班这个系统的班底。叫做施小林。那他的身份特殊在哪里呢？他虽然只是这个上海市的统战部部长，但是他已经具有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所以从他的年龄来看，他是1969年出生，所以怎么看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在这个习近平的时代里面已经成为一个被培养的对象啊。因为统战部部长而且还是以市的上海市的这个统战部部长的身份能够成为中央互补委员，这个在中共的系统里面已经是你值得去关注他的这个样子的人背景，很容易成为明日之星。那他们跟这个柯市府哈，他的这个两岸工作小组的人已经相互都已经谈过了，所以大概上来讲，这一次的双城论坛，上海方面会避免造成柯P的困扰。那这样子的话，柯P也许可以降低民进党支持者对他的反感。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双方互利。那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柯文哲顺利连任台北市市长之后，一般来讲，我们观察柯文哲的下一步就是他会不会成为这个2020或者是2024的总统候选人。那这个对中方来讲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
对，
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对他友善的一个台湾的政治领导人。
所以外面就说嘛，就说中共他选看看看点点点，就看中柯文哲，就说这个以后将来培养他的话，或者在他身上投资的话，
至少
当总统的这个机会很大。
对，至少柯文哲跟中方来讲的沟通各方面是要比民进党政府来的好太多了。这个对国台办来讲哈，这一定是大功一件。因为过去在张志军的时代，他其实对台湾的主导的政策是失败的。所以很明显19大之后走马换将的事情就很明确了。对，这个在中共的体系里面是很正常的。论功行赏，然后这承担责任。
而且据说这个在上海台北这个双城论坛之前，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这个国共论坛有可能会先登场，那这个可以替国民党造势吗？
这个造势恐怕还要看哈。第一个就是说层级还是层级的问题。国共论坛的层级又跟双城论坛不一样，有国民党党主席。可是我们这次听到的是由国民党的副主席郝龙斌带队。这个层级就降低了。那这显示中共也许对现在的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有意见。那这个事情呢，会在双城论坛之前，也就在今年的4月大概就会成型。所以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它其实是会变成是一个观察习近平对中国国民党态度的一个指标。那吴敦义能不能成型那将是一个非常有
那另外十九大之后成为这个国务院政治局常委的个还有副总理的汪洋，那如果像预期的他接任全国政协主席，那么这个国共论坛或者就成为这个汪洋两岸这个关系的首场秀是吧？嗯，
对，会成为第一场大秀。那过去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汪洋可能相对来讲在对台事务上是比较鸽派的，
嗯，
但是其实坐上那个位置以后其实他就是没有鸽派鹰派的差别，
嗯，
他就是技术性的运用。但是不管怎么讲，汪洋上来至少是一个新官上任，那一般来讲多少还是希望说有没有可能借此打开一些两岸的僵局。
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解读双城论坛及四月的大戏国共论坛近期的情势演变及发展。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法国风光，由珍妮特主持。
各位听众，在冬季寒冷淹水的法国塞纳河地区，想要有阳光、有海边、有沙滩的城市，不妨到南部的马赛，也就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马塞勒·巴纽勒小说、故事、电影背景的地点。那里的马赛港阳光城一游，马赛有一个最古老的街区叫做巴尼耶勒，具有悠久的历史，从马赛老港区散步几分钟就可到达巴尼耶勒老区。这一区是由希腊人建造的，时间是在西元前600年，与如今的光景差不多，有这个巴勒街区及往上爬的小山坡的这个场景。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巴尼耶勒区，有一个雄伟壮观的建筑物，是17世纪的医院，它有长长的拱形走廊，后面有一个法国少有的如鸡蛋形的屋顶建筑物，附近还有一个著名的咖啡馆叫提斯酒吧，这里也是法国收视率极高的连续剧 Ma plus belle la vie 我最美的一生的拍摄的背景。你可到附近的朱利安广场看参观肥皂制造厂及年老店制造马赛的老方式，在1688年及到1689年不断改进肥皂制作法技术后，1800年可说到了马赛肥皂制作的巅峰期。接着你可以到马赛老港区的餐厅 La Marie Noire 去吃著名的鱼汤，叫 Bouillabaisse。 这种鱼汤原本是穷人喝的，渔夫们打鱼归来，把上好的鱼卖给市场，残余不好看的鱼就留给自己的老婆煮家里的鱼汤。接着我们可以在马赛老港坐轮船出海看近海的 Fiole 群岛，大家都熟悉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故事吧，那你就可以到背景故事的地点伊夫岛去观光旅游。从一出老港，你沿岸几乎就可以远看或者是近看到马赛大致的重要景点。从轮船的左边开始，先是可以远望到马赛最大的教堂，高居在马赛中心地带丘陵上的马赛圣母院，接着是圣尼克拉军事碉堡基地，还有延伸入地中海的法洛广场上面的两三座大土黄色的建筑物。接着向船的右边可以看到著名的地中海博物馆 Musée 以及 Jean Saint-Jean 的碉堡。这时渡轮来到了海港外，在船头远远可以望见伊夫岛及城堡的缩小身影，这时船头的后方马赛腹地以及刚才看到的那些重要景点都被抛到九州云外去了。伊夫岛到了上岸以后朝上看，就可以看到高耸如山的伊夫城堡，令人仰止。上坡走一小段路，通过一座城堡桥入拱门，拿了票以后进入伊夫堡，首先看到的是一口大井，然后你可以登上石块阶梯上一楼，这就是古时关押犯人甚至于终身犯的监狱，一格格的牢房，各个的石牌挂了名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关押爱德蒙
丹特的地窖，他也是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里面的主角。我们来到一个像教堂圆顶的大厅，叫 Antica Gabella， 当中单单陈列着伊夫岛的立体鸟瞰模型远景，可以让你看到伊夫岛的全面地形图，从其中一个窗口透过去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海及很远地方的马赛山林线的远景，还有山丘上小小的圣母院。到了城堡的顶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旁边的弗尤勒群岛的各小岛，也清楚地感觉到伊夫岛是个法国马赛海边重要把关的地中海船只进出口的重要地方，真可说是一夫当关。在城堡的护城墙上可以看到来去马赛的船只及四周海上来往他们掀起白浪的身影，当渡轮抵达或者是离开时，我们所观看到的伊夫岛真是一个天然巨型岩石雕刻打造而成的固若金汤天然堡垒。回港了，又可以再度到看到马赛重要各景点的身影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风光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体育代表团抵达韩国准备冬奥会比赛，美韩展开清除朝鲜化武的演习，规模比以往缩小。台湾破获第三起与朝鲜进行非法物资交易案件。日本商家无印良品目录册导致日中因钓鱼岛问题再次交锋。中国作家王立雄向《纽约时报》表示，集权体制个别环节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塌。北京谴责德国要求立即释放律师余文生是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被内蒙古自治区推举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突出低端人口与迁徙主题。法国教育界与学生父母上街抗议政府改革高中全国通考。沙特和阿联酋代表前往也门调停亚丁停火。土耳其外长指责巴黎无权教训安卡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于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主持，新闻主播古丽，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曲是由伊莎贝勒·布莱演唱的，歌名是 Un souvenir。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Se maquille et les longs cheveux des filles vivent dans ton miroir. Dans ton miroir, je ne veux pas savoir. On tourne des pages et nos regards se chargent. Il ne fait que pleuvoir sur la route. Et notre histoire s'en va loin de nous, loin de qui pouvait la retenir, elle part loin de nous, loin de tout, pour ne rester qu'un souvenir. Notre amour s'envole comme les avions d'école. Il est déjà trop tard, plus de rendez-vous. On coupe les ponts. Les horloges tournent en rond. On est dans ce couloir au bout. Et notre histoire s'en va loin de nous, loin de tout. Ce qui pouvait
pas loin de nous, loin de tout, pour ne rester qu'un souvenir. Jette la pierre et entre nous c'est la guerre. On se sépare, on est seul et notre histoire s'en va.